2月2号啦，已经系西岸时间咧，系星期六嘅夜晚黑，8:02。咁香港时间咧就系年初六啦，已经系星期一，大家要翻工啦，就系中午嘅12:02。咁本来今日咧就准备咗嘅城寨人物咧，就系讲呢个巴拿马总统嘅，咁啊同阿卢比奥见面之后咧，就有惊人嘅宣布。就退出一帶一路咁，究竟呢個人嘅背景係點咧？咁樣同埋盧比奧同呢個巴拿馬總統傾咗啲乜嘢咧？咁但係喺最後尾準備之前咧，就確認咗呢個台灣嘅女影星啊，阿徐熙媛啊，喺日本旅遊嗰陣時咧，突然間猝死，咁啊享年48歲。咁嗱，我就唔係阿大 S 嘅 fans 嚟嘅，咁但係大家都覺得好震驚。原因就不是说因为大 S 是明星那么简单，而是第一，大家之前还见到他不断在社交媒体里面去出席飲宴啊，这样即是还是很活跃很健康的，48岁也是很后生，在现在的标准来讲，在演艺事业里面也是黄金岁月，在他的感情生活里面也是黄金岁月。大家对于大 S 的认识，我自己就看过他两套，一套电视片集一套电影。电视片集就很多年前的流星花园，我想大家都是通过这个流星花园 FC 周渝民就认识当时的做饰演这个杉菜的这个大 S。一个很乖巧的女仔，也都性格很倔强。那个角色呢是挺讨好的，我觉得。咁啊，2001年呢套嘅《流星花園》就係一個成個亞洲差唔多紅片啊，包括周渝民啦，同埋呢個大 S 啊，徐熙媛都係紅片成個大陸啦、台灣啦、香港啦、東南亞啦，好受歡迎。咁之前啊，亦都同妹妹組成呢個 SOS 啊，徐熙娣就係小 S 大 S 嘅組合。咁嗱，另外一套咧就係《保持通話》，就係古天樂、張家輝同大 S 做的，大 S 就是做那個女主角。在《保持通話》裏面呢就印象不太深，當時我主要就看古天樂那套電影是個劇本是不錯的，但是因為我都不是看台灣綜藝節目那個年紀了，已經是他最紅呢就是因為他主持的台灣的綜藝節目而受歡迎的。台灣綜藝節目就對香港影響很大，本來早期就是香港的歡樂今宵、蔡和平啊那些就開一個綜藝的先河。但是去到台灣，去到千禧年之後，主要是90年代尾到千禧年這段時間，就台灣綜藝就彈起了，就有這個《康熙來了》啦，也都是大 S 小 S 主持的綜藝啦。因為我自己對於台式綜藝節目就一般般啦，但是我印象停留的就是《流星花園》啦，對呢個杉菜，即係徐熙媛嘅認識。咁之後咧，就不斷就見到佢嘅婚姻啊、愛情啊咁樣，尤其係同呢個北京嘅公子哥兒啊，呢個汪小菲啊離婚啊，結束呢個10年嘅婚姻關係。咁之前佢應該同周渝民拍過拖啦，亦都同陳建州啊、藍正龍啊等等呢啲台灣嘅名人啊或者係明星拍過拖。咁真係結婚生細路咧，就係汪小菲啦。咁但係兩個人之後嘅婚姻破裂之後咧，就個汪小菲個阿媽又走出嚟啊。咁就反而大 S 處理成個同前夫同埋呢個前夫屋企人嘅呢啲矛盾啊，呢啲即係佢盡量控制住，唔好變成係一個網上嘅鬧劇呢樣嘢咧。但我反而幾欣賞佢，即係我都話電影綜藝嗰啲我就好少睇，就係佢一路唔係即係。那邊就亂曬龍，又飲醉酒啊，又在個網上邊亂噏啊咁樣。咁之後咧就同呢個韓國嘅影星具俊晔一起，咁啊光頭啊叫做，就係佢當初喺呢個韓國嗰陣時認識嘅拍拖嘅男朋友。咁但係當時因為韓國嘅經理人啊就棒打鴛鴦，咁所以具俊晔咧就無奈放棄咗呢段戀情。咁佢喺同汪小菲離咗婚之後冇耐再重遇嗰陣時咧，就好又係好戲劇性啊！我覺得徐熙媛嘅即係一生啊，除咗演藝事業之外咧，佢個人嘅感情啊，包括佢喺呢個日本嘅離開啊，都係即係好 dramatic。 咁就四個月之後就大家決定睇翻埋一齊，跟住就結婚啦。咁之後經常我哋喺 social media 裏邊就睇到佢同阿光頭一齊啊，所謂放閃咁樣。咁我覺得 OK 啦，冇所謂啦，揾到自己所愛，咁亦都係啊，去俾人睇到佢哋好好甜蜜咁樣，咁好好可悲啊，其實好可惜啊，其實係悲劇。三年時間左右就陰陽相隔啦。咁就48岁嘅年纪就离开。咁点解咁突然呢？就係感冒。嗱，之前我记得喺成大新闻里面我都提醒，特别係喺农历新年去日本旅游嘅朋友要小心。我就话嗰个係流感嘅高峰期。日本嘅地方医院喺唔同嘅城市地方医院亦都发出咗流感嘅警报。咁一般人嚟讲对流感呢就好容易掉以轻心嘅。咁所以大 S 可能佢自己本身過去嘅有一個即係譬如心臟啊，或者有癲癇症嘅歷史啊等等，咁所以係咪令到流感所觸發嘅併發症係容易啲去攻擊佢咧？咁呢個可能。咁但係好多人就傷風感冒就冇所謂啦。咁但我當時我就同大家講帶定感冒藥去旅行就係咁嘅意思，即係話感冒初起或者流感初起嗰陣時候，立即拍兩粒去瞓覺。點解咧？去旅行好容易咧，就係咩咧？對嗰個病症本身啊，就唔係話因為開心啊嘛，成班人一齊去玩，咁啊應該就係徐呢邊，即係佢媽媽同佢細妹啊，即係成家人一齊去日本玩嘅過年，好開心啊，一定係咁啊食嘢啊，打卡啊，影相啊咁樣，咁就一來就好勞累，未必會願意喺酒店裏邊淨係飲水同埋瞓覺。因為旅行嗰時咧，就會係好容易出狀況。咁我記得好多年前咧，就詹宏志嘅太太喺意大利旅行嗰時過身。咁當時我亦都覺得係好即係好 shocking。原來旅途上係真係好容易會俾疾病侵襲，而自己同喺平時喺屋企裏邊嗰個處理疾病嘅情況可能有唔同。喺屋企反而你會今日唔好翻工啦。或者是在家睡覺啦，但是在旅行裏面特別是一大班朋友或者家人去玩的時候呢就沒所謂啦，傷風感冒這樣就一起去啦，樣就是一起出街玩啦，或者是去某一個景點啊，樣所以當最初就是一個香港的日本旅遊的群組那個 Facebook 上面介紹日本團啊、日本旅遊啊、消費就講有一位台灣的大明星48岁會過咗身，等遺體火化之後家屬就會公開。咁當時好多人話假新聞嚟嘅，因為大家都唔相信去旅行感冒點會死人啊，流行性感冒點會流感點會死人啊咁樣。咁於是就同呢個嘅版主啊就喺度留言鬧佢，話佢放假新聞。咁當時嘅版主就話：你幾日之後就一定會向我道歉啦咁。咁我相信就應該係嗰個接呢個團嘅旅行社嘅人嚟嘅。咁因為帶呢個大 S 嘅團，所以佢知道發生咗事。咁之後就我諗佢亦都係即係唔當然可以講曬出嚟係邊個啦，但佢冇咁做，係等佢家屬自己發放呢個消息。咁台灣記者就今朝開始就一路喺度追啦，就係追阿小 S 啦，追佢嘅經理人啦，追佢媽媽啦等等。但是都一路冇回覆，咁大家就開始傳下傳下，就諗會唔會係真嘅咧咁樣。咁佢身邊嘅密友都好多都回應就話唔會啩，大家過年唔好揾啲咁嘅嘢嚟開玩笑啦咁樣。咁所以好可想而知就係話流感併發症過身呢樣嘢咧，喺我哋一般人嚟講唔係咁 aware。我哋成日覺得猝死係咩咧？心臟病啊，呢個中風啊等等呢啲，好少會諗到咁後生。會因為流感而猝死，咁之前亦都有香港有呢個情況嘅，喺好似係過年期間就係阿盧長安流感猝死啦。咁呢個去日本旅行嗰陣時感染流感，佢阿大 S 嘅情況就係流感變成嚴重嘅肺炎，咁於是最終就不敵病魔。咁喺流感相關嘅併發症裏邊咧，嗰個併發症先至係致命嘅。流感不是，但是流感的病毒会引起的并发症。流感就是一种传染力很强的病毒。我们大家都知道平时我们的病症发烧啊、咳啊、常呼吸道感染的就是喉咙痛或者全身肌肉酸痛啦这样。 咁我自己就都喺香港嗰陣時咧，就經常中流感嘅，但係嚟咗加拿大之後就好少啦。嗱，可能就係嗰個嘅加拿大嘅人口嘅密度低啊，咁喺平時出出入入啊，機會同人嘅接觸機會少啊，咁所以喺即係平時喺城市生活感染，因為流行性感冒嘅傳播能力好強嗰種病毒，咁於是就喺加拿大感染到嘅機會少，喺香港感染嘅話咧，曾幾何時就係醫唔好嘅，我喺香港感染嘅流感係好嚴重嘅，係。直情係睇一次醫生，睇兩次醫生，嗱、那、嗰個呼吸道嘅感染，那個咳嗽引發嘅氣管炎咧，大家以前聽我節目都知嘅，喺香港嗰陣時係兩個月至三個月嘅，係嚴重到嗰個程度係，所以大家千祈唔好低估嗰個引發嗰個嘅即係感染咗之後嘅病毒，包括會攻擊你嘅肺部啦，會攻擊你嘅腦啦，會攻擊你嘅心臟啦。於是引發的就會是什麼呢？病發症是肺炎、腦炎和心肌炎。因為他的病徵初起的時候就好像傷風，於是大家就會掉以輕心。但是有病慢性疾病的人，包括是糖尿病、心血管病或者免疫力本身不是那麼好的人，感染之後就出現併發症的機會是比一般人大，而死亡的風險也是高的。所以特別是長者，溫哥華今日就開始大雪了，明日都會落雪，今日降雪都厲害的，今日路邊全部一片白蒙蒙積曬雪，溫度就不是太過高，但通常降雪之後幾日咧個溫度咧就會很低，可能去到零下，譬如西岸呢邊去到零下三度四度或者七度已經很犀利，咁東岸那邊而家就係包括埋呢個嘅。我哋鄰近嘅呢個 Edmonton 啊、Calgary 啊嗰啲地方咧，都好凍啊，零下廿幾度。咁出街當然大家就個機會唔多啦，即係喺 outdoor 啊活動嘅話。咁但係 indoor 裏邊咧，就當然有暖氣，亦都話唔係咁容易凍親。咁但係你都會有時出去，譬如停車場泊喺路邊啊、攞車啊等等呢啲，所以大家要小心。65歲以上嘅朋友更加要小心，因為由傷風感冒。或者流行性感冒啦，傷風仲好啲。流行性感冒所引發嘅併發症咧，因為佢初起嗰陣時候，大家不以為意，於是就會有呢個嘅感染之後嘅併發症。咁接種流感疫苗係其中一個方法，就係減少呢個感染嘅機會。特別係有長期病患嘅或者年紀大嘅人咧，我都鼓勵大家係接種流感疫苗。咁平時當然就係同喺武漢肺炎嗰陣時嗰啲嘅。預防工作是一樣的，就是多些用番鹼洗手，用洗潔精洗手，就是廁所那些門柄要小心一點，因為都是通過這些媒介去傳染。另外什麼呢，就是我自己都想，如果你是在日本旅行，這些人多聚集的地方就好像日本人那樣，不妨戴口罩。在日本地方戴口罩就不會覺得人家用一個很奇異眼光望著你，是不會有這些事的。另外呢，就是我在溫哥華最在食肆裏面我最不習慣一樣東西，很多內地的我不知道他過年來溫哥華探親還是什麼移民，就是他們咳嗽呢就沒有禮貌的，真的他不會拿紙巾好或者拿著手就算沒有都好，就是遮住自己的口和鼻，因為你那些飛沫這樣噴出來呢，有時候他咳兩聲真的我都不知道搬不搬台好，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這樣的經驗，因為有些人呢就他真的完全不會覺察得到自己咳嗽對其他人的影響的，特別是經過 COVID 之後，我想很多人都 很敏感對飛沫這件事，但是對的，我覺得那個戒心高是對的，但是有些人總是在你隔離台那裡咳啊，這樣沒有件事的，你在吃早餐跟他在隔離台，他就在那裡咳咳咳咳咳，所以這個記住了，就是、當你身體突然間出現咩咧？嗱，傷風、喉嚨痛咧，可能是、普通的，就不是流感。流感通常是咩咧？就是會有你覺得肌肉痛啊，同埋發燒啊，就是、流感的機會大啦。咁如果拖延治療的話，就會導致併發症嘅。你確定如果是流感的話，千祈不要拖，不會嘔得好的，很多人就以為誒唔緊要啦。嘔下就冇事噶啦，咁樣嗱，一般嚟講，譬如我朝頭早鼻敏感咁樣， 流鼻涕咁样。咁我当然唔需要话睇医生啦，因为我都知道，只要嗰、那个我过咗朝头早嗰段吸入嗰啲空气冷空气嗰段时间咧，咁我大约做完节目过多一个钟头到咧，佢自己就会好翻嘅，就冇事噶啦。或者春天我鼻敏感就会有花粉症嘅，又流眼水啊，又剩啊咁样，咁就似感冒症状，但系就我知道唔系。但如果你一 feel 到，嗱我头先讲咧，譬如平时净系流鼻水，但系你有肌肉痛啊，起身嗰阵时候周身骨痛啊嗰啲，你就好小心啦，尽快去睇医生或者食药，成药都好啦，起码你食一啲嘅同流行性感冒嘅成药，你自己要提早去处理。有一种错觉系咩呢？就好多人以为流行性感冒是严重的伤风，是两样东西来的，流感和严重伤风是不同的，那个是会有并发症的。 DIAS 的情况应该就是严重的流感并发症而引发的肺炎，再加上他可能本身的身体免疫系统又好，或者是他自己因为有这个疾病的历史，他自己生 BB 仔的时候他都讲过差点死在这个手术室嘛，生第二个 BB 仔的时候。所以这种的他本身的身体的抵抗力未必是那么强壮的时候呢，一旦流感产生的肺炎去攻击的话呢，他的抵抗力抵抗不住，就很快就整个肺花了。这个就即令到大家 很震惊，就是这个原因。因为为什么喂，即你说很简单，我们人的对疾病的期望，譬如cancer 咁样，咁你都会有一个嘅预计嘅，哦，佢已经 cancer 第四期啦，啊，咁你心里边已经知道，只不过系 matter of time，啊，都系冇办法即系康复噶啦，咁就睇住希望佢可以减少痛苦啊等等呢啲，咁就而家已经系譬如末期病人都好啦。醫生已經是可以很清楚計算告訴你，哦，是在接下這個禮拜的了。為什麼呢？就是因為我最後一個禮拜他就會幫他下嗎啡的止痛藥，然後你數了7日之後就走了。因為下嗎啡止痛藥就是即是最多不多過一個禮拜，差不多可以控制到他什麼時候離開的，所以你就即是慢慢慢慢你會接受了你的至愛的人或者親人離開的那個這個事實，就是有些疾病是他可以预计得到几时离开，通过医生的处方的吗啡止痛药。因为份量大到一个点就是他睡觉的嘛。但是个问题就是心脏病好，特别是心脏病你都会觉得是一个几严重的疾病。亦都是隐性疾病。啊，原来不知道自己有心脏病。于是突然间譬如某台湾的影星在大陆做真人 show 的时候，激烈运动之后突然间心脏病发猝死咁。但是流感导致并发症而猝死呢，正正是因为佢触发点嗰个流感病毒本身，好多人嚟讲係觉得一啲好普通嘅疾病，而忽视咗佢触发嘅肺炎、脑炎或者心肌炎嘅并发症。到最后尾入医院嗰下就已经係即係救唔到。因为那个并发症的情况已经是即是攻击到即是那个比如心肌炎或者是肺炎的情况已经是没办法用药物治疗可以处理得到。所以对很多人可能对大 S 的离开我们就未必说是一个他的 fans 这样，但是都觉得有一种即是愕然或者震惊，就是48岁嘛，那么后生。所以就直都是大家要提醒大家要小心，特别是在流感高峰期去出外旅行的时候，香港也是每年都有流感高峰期，政府也有呼吁人打这个流感疫苗的。上了年纪的人我觉得是应该打的，因为他抵抗力本身弱，还有很多是长期病患，如果出现并发症的话他们的情况是很严重的，肺炎是常见的，因为并发症而死亡。当然很多原因，你身体抵抗力弱，譬如癌症末期的人，他最终过身可能是因为肺炎，是因为他身体已经弱到一个点是没办法去对抗这些病毒了。 咁所以呢個亦都係一個大家過年好多人話誒唔需要講呢啲，我覺得唔係話迴避，而係要真係大家要注重身體健康。而家嘅病毒感染，包括大家之前嘅武漢肺炎本身，記憶猶新，好多自己嘅屋企人離開，包括我哋嘅上一代咧，可能喺肺炎武漢肺炎期間離開，係一個好悲痛嘅一個過程嚟嘅，因為好多人甚至冇辦法喺醫院裏邊見佢哋最後一面，甚至係送走佢哋。咁所以我哋覺得傷心或者痛，即係痛嘅原因或者震驚嘅原因係你冇辦法送走佢。好多時唔係話佢咩年紀走，而係突然間嗰個人就消失咗啦喺你面前。啊，到而家你都未必可能接受得到。如果係大 S 嘅朋友就係佢已經火化咗啦。系啊，咁大家就会觉得吓、啊，喂，佢出发前去农历新年之前，我哋仲一齐犯罪噶噃，啊，一齐去饮噶、啊，咁原来佢已经个人已经不存在，呢、这个 impact 系好大的，所以就话猝死嗰阵时就系一个咁样嘅，对其他仍然健在嘅人咧，系一个好大嘅震撼，系一种好创伤性嘅创伤性嘅结果嚟嘅。好，講完大 S 呢個之後咧，我最主要都係話俾大家聽，流感所帶嚟嘅併發症係嚴重嘅，千祈唔好掉以輕心，係會死人嘅，真係。咁跟住落嚟就講翻呢個嘅，我原本準備咗呢個巴拿馬總統啦。咁點解咧？就係、巴拿馬總統點解值得討論呢？嗱，香港朋友你要小心啊！推文台出咗噶啦，呢個寒冷警告，温哥華嘅朋友都要小心啊！落雪警告。啊、今日就已經係落大雪啦，咁聽日一路呢個禮拜啊，都連續有幾日會落雪嘅。咁香港就亦都係進入嗱、啊，香港係特別凍啲添嘅，因為大部分屋企都唔習慣咗開 heat 噶嘛。咁所以就喺裏邊室內濕濕濕冷冷咧，就幾折磨人嘅。香港嘅冬天係，咁亦都好容易係出現呢個流行性感冒傳播，所以大家要記住。不是吃不吃花生，而是从这个大 S 在东日本猝死这件事里面，我们就是要去明白到流感可以致命。好了，巴拿马总统就在见完这个卢比奥之后呢，就宣布退出一带一路跟中国划清界线。啊，那真的大家都觉得 Trump 做到事了。美国总统 Donald Trump 上场之后，擔心中共控制呢個巴拿馬運河，令到啊，當中美一旦開戰嗰陣時，美軍嘅軍艦冇辦法通過巴拿馬運河調兵，於是就派國務卿盧比奧就飛抵巴拿馬，雙方就進行會談，要求削弱中國對運河嘅影響力，否則就採取必要措施。而巴拿馬嘅總統穆里諾同盧比奧會談之後，立即作出重大嘅改變，宣布唔再續簽退出中國嘅一帶一路。盧比奧上任首次訪問的地方就是這個巴拿馬和、後面那些洪都拉斯、啊、那些的中美洲國家，顯而易見就是最重要的目的就是穩住美國的後門、啊、就是這個巴拿馬了。巴拿馬運河對美國全球的戰略地位十分之重要，而巴拿馬對這條運河的主權，雖然主權屬於它，但是控制權是不是已經落入中共之手呢？這個就是 Donald Trump 一直提出的問題了。於是、啊、李嘉誠就在這個的過程裡面就成為磨心，最主要就是運河兩端的港口就控制在和記李嘉誠旗下的公司巴拿馬港口集團下面。而隨著香港2019年之後，中共鎮壓香港的民主運動，然後將整個香港的體制改造成為一個內地的直接管治的模式，委任出一班的廢柴的這個建制派議員，完全公務員也好、立法會也好、法院也好，已經沒有制衡了。在美國眼中，香港就失去了一個對中共 say no 的一個這樣的角色，一國兩制沒有了，中共要什麼香港就要做什麼。於是連帶李嘉誠集團佢嘅總部喺香港，究竟當中國軍委會主席要求李嘉誠封閉巴拿馬運河兩端嘅港口， 運航咪即刻行唔到咯。呢、這個就係盧比奧喺出訪之前所提出，包括 Donald Trump 都係啦，就係解放軍要求李嘉誠封鎖港口嗰陣時候，佢敢唔敢 say no 咧？當日我都講過，我話成哥要拆呢個蛋，一你只有出售嗰個碼頭俾巴拿馬國營公司或者俾翻美國嘅公司；二你要將你嘅總部遷嚟香港，唔係淨係巴拿馬運河嘅，你全球運河佈局呢啲嘅唔係運河啊，貨櫃碼頭嘅佈局將會不斷受到挑戰嘅。咁而家巴拿馬政府呢、這個巴拿馬總統穆里諾會點樣去對付李嘉誠呢？呢、這個就係最關鍵啦。即係話巴拿馬穆里諾強調主權係屬於佢哋無可置疑，同時亦都會提議同美方進行技術層級嘅會談嚟消除疑慮。佢認為不認為目前呢項條約以及巴拿馬中立嘅合法性受到任何嘅真正威脅，所以佢唔認為用軍事力量奪取運河係一個方式。巴拿馬嘅主權不容爭辯，呢點非常重要，毫無疑問，運河係由我國營運，亦都會持續維持。至於美方嘅憂慮 ，Donald Trump 對中國存在有自己嘅睇法，呢點我會喺適當時機透過技術調查釐清。我國政府唔會續簽2017年所簽署和絲綢之路及一帶一路倡議有關嘅備忘錄，之前就每三年續簽嘅。巴拿馬是第一個簽一帶一路的，巴拿馬本來在60年代68年到1989年就屬於軍事政權來的，軍事強人，在李家落台之後，巴拿馬軍事強人就將政權就變回做民選總統，本來就跟台灣建交的，是屬於因為中美洲一堆國家都是跟台灣建交的，本來後來就中共就叫走了巴拿馬，就變成跟北京建交，同北京建交之後，就第一個中美洲國家宣布加入一帶一路嘅，就係對上再對上嗰個總統啦，就宣布加入一帶一路。咁就喺後邊後門火燒美國後門。咁呢個情況就係喺中巴拿馬宣布同台灣斷交之後，李嘉誠就投資呢個巴拿馬運河兩端嘅港口，令到美國一路相信这个是一个巴拿马李嘉诚和中方的一个联合行动。现任总统呢穆里诺呢是亲美的，于是卢比奥去第一个访问巴拿马就给足面去了，不去沙地阿拉伯，不去以色列，什么都不去，而是去巴拿马，他一定要交货了。于是第一张单就退出一带一路，第二張單就是究竟怎樣處理李嘉誠的港口呢？這個最關鍵。穆里諾他不是巴拿馬政壇裡面的新人，是一個老手來的，本來他是上一任總統競選連任的副總統拍檔，但是因為上一任總統牽涉到洗黑錢的醜聞，於是就退選，沒辦法參選，就由他去代表同一個政黨，由穆里諾去代表他去參選，於是由副手就走上去第一把交椅。但是他本身是做什么呢？除了外交之外就是做国安的，所以绝对不是一个普通新上任的政客，他绝对知道巴拿马的国家安全是依靠中共还是依靠美国呢？如果他 upset 了美国的话，会不会出现军事政变呢？他绝对知道。如果 Donald Trump 是当年列根的话，等于列根总统的话，他一定会策动巴拿马政变。咁而家剩低落嚟嘅退出一帶一路之後，我當你向 Donald Trump 已經展現咗呢個友善嘅態度啦，就唔係好似杜魯多咁串嘴啦。好啦，友善態度之後就坐低傾啦。咁坐低傾就係而家究竟運河兩端港口營運嘅港資財團，巴拿馬政府就而家派人員入去進行緊審計，強調。他說會將審計結果向盧比奧提供更詳細的說明，同時亦都表態不會再續簽一帶一路條款。但是怎樣拿回呢？如果這個運河是需要拿回之後交給美方營運的話，就是在 audit 的情況裡面有沒有發現李嘉誠的碼頭公司 在数据上面造假，因为现在目前就是出现了亏损，而亏损里面因为它是由巴拿马政府，我想是一个特许专营权给这个巴拿马港口公司，所以他要审计的就是对港口这个专营权批出涉不涉及官商勾结，特许营运 运河两岸港口的中国企业巴拿马港口公司 PPC， 即是李嘉诚旗下的公司，在罗德取得这个运河经营权的过程里面有没有行贿和官商勾结。这个就是随时任他说的，我告诉你。穆里诺在会谈里面强调会继续真诚地和美国合作，澄清任何悬而未决的问题，同时会促进美国对巴拿马投资的重要性，因为巴拿马是拉丁美洲重要的商业中心。穆里诺对于卢比奥访问巴拿马前夕重申运河主权属于巴拿马，但是他说 Donald Trump 政府对于中国影响巴拿马运河的质疑的责任不在他，而是在于当年和中国建交涉及数百万美金不明资金，而在谈判过程并不透明的前总统阿雷拉身上。他就委过于在之前的总统了，不关我事的，因为当时和中国建交中共就有几百万的美金不明资金，而谈判过程也都是不透明的，在这个阿雷拉身上。那暗示是什么呢？就是这个阿雷拉收了中共的贿款，然后和中共建交。咁卢比奥稍后就会计划准备访问呢个巴拿马运河啦。咁最终嘅 end game 会系点咧？我估计啊，就系要睇呢个审计嘅结果。如果当时涉及批出运河嘅专营权系官商勾结，巴拿马政府就会宣布收回运河嘅专营权。一个方法，佢未必会买将个股份批俾美国嘅公司，但系会由巴拿马自己国营嘅港口公司营运。Option one。第二就是审计之后发现没有问题，但是在审计的过程已经清楚跟李嘉诚集团谈判，要求李嘉诚公司出售公司的股权与美国的港口公司，先礼而后兵。方案一，立即公布当时批出专营权有官商勾结。我就说这个巴拿马总统本身不是一个的新仔嚟嘅，系一个老手嚟嘅。佢绝对知道点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喺会谈里边，亦都将美国嘅底线讲咗俾佢听，就系要将运河两端嘅港口嘅营运权由李嘉诚手上攞走。而家个争拗点在于，究竟攞走之后，由巴拿马国营港口公司营运，定系交俾美国去营运？如果增加美国的投资的意思，即是说美国直接营运巴拿马，由成哥手上抢过这个运河两端的港口，以确保运河的营运要符合美国国家安全的利益。那好了，如果巴拿马运河是一个先例，李嘉诚全球布局的基建设施，特别在欧洲其他国家，波兰的港口等等，都会面对美国视之为国家安全的威胁，包括北约调兵，港口里面的卸下的这个军备武器的时候，会不会被港口的营运公司拒绝呢？在波兰出现过援助乌克兰的武器卸不到货吗？这个就会一路李嘉诚怎样去应对这个地缘政治呢？以前中国人做生意，香港人做生意，怎会理这些地缘政治的事？但是今时今日，你不理都好，他都会来找你的，你没得逃避。怀璧其罪，当你拥有着一样东西，人家想要的东西的时候，我话知你是真心诚意支持西方民主社会，或者你是解放军的卧底，配合中共在海外的收购行动都好，我不理。对美国来讲，他就当了你是中共的人，瓦子吃黄连的，真的他当了你是中共的人，你不交出来是不得。如果不交出来的结果，就是告诉你们，在审计调查里面发觉当年拿专营权的时候出现贪污，那就不到你不拿的了。 嗱，呢個就係美國顯示佢嘅硬實力啦。咁退出一帶一路，我相信而家就對巴拿馬嚟講，只係一個姿態。呢、這個巴拿馬嘅老狐狸啊，實際上係知道一帶一路冇著數啦。而家點解咧？因為中共冇水啊嘛。以前嗱，意大利啊退出一帶一路，巴拿馬退出一帶一路，一帶一路嘅嗰個大殺幣嘅時代已經過去啦。大殺幣時代是習近平上台之後頭嗰五年，一帶一路進行大殺幣。但是大殺幣到而家，第一冇錢，第二好多嘅貸款到咗期之後冇辦法還，而所有嘅抵押品亦都資不抵債。佢俾埋你去營運，你繼續輸，咪俾個港口你咯，你去營運咯，冇所謂㗎。你中國遠洋攞咗之後，咁你 Costco 攞之後，你會唔會有賺錢？有錢賺咧？嗰、那個氹咪你去填咯。啊，仲要喺國際裏邊唱衰你，話你呢度新殖民主義、新帝國主義。咁所以呢啲嘅所謂一帶一路嘅債仔國家，實際上佢哋已經通曬水噶啦，就係睇時間撇嘅啫。而家根本係中共亦都冇呢個所謂再推進一帶一路嘅嗰種諗法，因為有肉食嘅項目已經冇。而大家睇到嘅剩低嘅就係債務陷阱，於是好多當年簽署一帶一路協議嘅，已經俾國內進行呢個嘅政敵啊，進行呢個貪污調查，因為落咗台啦，好多都已經係，就等於前巴拿馬總統阿雷拉一樣，亦都要進行呢個貪污調查。於是中共通過一帶一路輸出佢哋嘅過剩產能，去到呢啲嘅發展中國家，結果造成輸出債務。他們跌了落債務陷阱的時候，包括巴基斯坦的中巴經濟走廊，包括斯里蘭卡的漢班托塔港和這個鬼城機場和 Colombo 的中國城，全部都彎了。 KK 園其實有大量的 KK 園，只不過傳媒不去發掘。在緬甸、在柬埔寨這些聲稱一帶一路項目裏面，叫做什麼園、光明園、什麼園，全部都是大陸名字，就是他們圈地。而家呢啲個最後模式係咩咧？就係香港嘅新田科技城，就係要用片區開發嘅模式，由中國嘅建設，中國建設去嗰度平整啲土地，去做基建、排污啊、照明啊、光纖啊等等呢啲嘢，然後就變成高科技園。但係高科技園落成、廠房落成之後，根本就冇營運，冇工廠進駐嘅，除咗賭場之外，除咗卡拉 OK， 其實係西哈努克港。就是東南亞輸出一帶一路的工業園的模式，最後變成就是電騙集團在那裡營運。那你說斷電啦，斷電他們自己有發電機已經有了，他不怕你斷電。第二就是你一斷的話，你不可以只是斷那個園區，其他附帶的民居也都會受影響。斷網呢，他們用衛星的。斷咩網啊？除了有大量的在大陸實名制的電話他們用緊之外，都是用緊衛星通訊的。咁於是又搞唔掂。呢、這個就一帶一路附帶其實烏煙瘴氣，除了債務陷阱、大白象工程之外，電騙其實是一帶一路的附帶產品嚟。好多人冇留意，於是中共扮打擊電騙，實際上佢收唔到科，佢援建呢啲嘅。工業園本身全部都爛尾，冇一個成功。喺一帶一路項目裏邊嘅工業園，喂，你起個廠房，駁兩條光纖，拉條電入去，咁就自然有人喺嗰度設廠生產，然後就有訂單，然後可以出口噶啦，係咪？呢個世界有冇咁簡單啊？你要有個優勢，你要有訂單，你要有嗰啲嘅一個 scale， 你比起其他嘅工業園有乜嘢優勢啊？哦，我啲地平。喂，孟加拉啲地夠平啦，唔係淨係苗亞底喎。所以呢一種巴拿馬根本而家就趁機退出一帶一路。Donald Trump 其實好簡單，佢要成功爭取嘅話，實際上佢只要打下嘴炮，嗰啲國家就會退出一帶一路噶啦，因為冇數啊。最主要嘅原因就係一帶一路嘅基建過高峰完咗之後，佢哋發覺包括意大利同中國嘅貿易。意大利有乜嘢出口去中國啊？冇著數啊嘛！咁你話喂，原本著數係咩啊？俾平價嘅資金貸款嚟去做呢啲工程， 政客從中就可以貪污，這個是最主要一帶一路的模式，就是等於巴拿馬的前總統阿雷拉一樣，中間代了幾百萬美金，那就跟中共建交，中共建交就承諾那些援建計劃就到，跟著成哥就收購港口，那班當時的官僚代了，但是現在穆里諾旁邊那班內閣成員有沒有人代到啊？對他們來說，他不需要為以前的總統代了中共那些黑金而去埋單的吧，因為你要記住這些國家很多都是民選國家來的，一帶一路就算你說非洲去到布隆迪好或者加納都好，這些一帶一路國家裡面都是民選國家來的吧，於是新上任的就會清剿舊的中共盟友了。这个就是这些第三世界国家中国大陆想象不到的，他以为套养套杀嘛，套牢你之后跟着我对巴拿马就可以如取如葵咯，但是同样巴拿马改朝换代之后现任总统是亲美的，所以我当日我说不要捻得他太过分，如果不是的话就赶狗入穷巷，如果他是亲美的话你就要慢慢夹他过来，这个就是逐步逐步将习近平在过去那十年在国际上面针对美国而争取的盟友逐个逐个将它剪除，你要有魄力才剪得到的，你不可以通过联合国在那里打嘴炮的，没意思的，根本是你就要用这些手段，由哥伦比亚到巴拿马第二棍，现在现在加拿大就成为反侵先锋了，大家要记住加拿大大选就来了，杜魯多之所以成為反侵先鋒的原因，你看到巴拿馬總統都跪低，實際上退出一帶一路，但是杜魯多之成為這個反侵先鋒的原因就是他操弄著加拿大的大選，自從特朗普宣布對加拿大開徵關稅之後，聯邦保守黨的支持度急速下跌當時我已經判斷，我說杜魯多的計謀就是要將这个反对党的党领，本来领先二十几个百分点的联邦保守党的党领 Pierre Poilievre 就打造将他 label 他成为加拿大的 Donald Trump， 利用加拿大反侵的情绪来去同时攻击加拿大的保守党，因为保守党的政策本身他都是 conservative， 都是右的嘛，中间偏右的嘛，他都是支持一个大市场小政府的嘛，都是支持减税的嘛，於是很容易就跌了下去，叫做 Pierre Trump Poilievre 這個這樣的名號裡面，他成功了，我覺得我一早warn了這件事，就是他要 label 博麗治是成為加拿大的 Donald Trump， 在大選裡面利用加拿大人反 Trump 的情緒，所謂加拿大民族主義一舉由這個垃圾政黨爬回上來繼續執政，這個局面是难处理的，我觉得真的，所以他就用最癫的手法，包括现在准备在自由党大选里面党内选举竞逐党领的这个加拿大前央行行长就跟方伟南对决，他更癫，一定会联同所有联邦自由党执政的州份一起向美国进行报复性关税，他的目的是什么？是挑高 Donald Trump 还拖，所以我是很凶险的，对于加拿大保守党来说 Donald Trump 一定会还拖，你看到哥伦比亚和墨西这个的 even 墨西哥都没有说到那么准的说话，他说我们仍然重视和美国的关系，但我们会有反制措施，但我们同时不想和美国两败俱伤，巴拿马就直情完全不需要说了，已经现在下一步就是怎样收拾李嘉诚的码头，但是杜魯多就是什么呢？现在的计划就是煽动加拿大人反侵反美，然后当特朗普反制的时候就大家打起上来，就 escalate 好了，一路 escalate 过来，大家就团结在这个由新民主党与联邦自由党领导的对抗 Donald Trump 全世界反侵阵营的先锋，我叫做烂头卒，反侵烂头卒，不是习近平，习近平翘埋手，等下睇，俾你条僆仔做下先啦，睇下条僆仔做到咩成绩出嚟啦。如果做得到嘅话，我就一拥而上喺后边。于是而家加拿大人就俾杜鲁多绑咗上去呢个反侵战车里边， 就忘記了關稅是因為懲罰加拿大毒品泛濫問題，一概推得一乾二淨。 BC 省省長尹大偉就是當日支持在 BC 省 2.5g 毒品非刑事化的主力，就是現在在 BC 省執政的新民主黨，是跟杜魯多的聯邦保守黨、聯邦自由黨叫做沆瀣一氣，兩兄弟來的。聯邦自由黨根本沒有足夠在國會裡面的議席過那個預算案，它是靠新民主黨的支持。杜魯多示弱是因為有新民主黨的早面成，兩個一起扯貓尾。早面成就將極左的政策對比杜魯多，杜魯多要答應早面成這些極左政策才得到早面成的政黨新民主黨在國會裡面給票，於是大家互相勾結咯。而家巧嚟啦，啱啱好遇上 Donald Trump 开征关税。正常处理嘅方式，你自己国内毒品泛滥，你自己好好把好个关啦，你自己取消啲毒品友善政策啦，对毒品开战啦，宣布佢唔会噃。佢认为毒品系呢个娱乐消闲嘅药物嚟嘅啫噃，有乜咁大不了啊？有 2.5g 索 K 有咩问题啊？杜鲁多就系咁嘅人嚟噶嘛？这个就由他老豆和他老母一路到他都是这样的人，就是嬉皮士一代。你看他老母的丑闻，药物性滥交什么都有的，真的。我们华人是接受不到这些这样的所谓嬉皮士一代的下一代去执掌政权的。因为他们会将他们那种的 lifestyle 成为国民的 lifestyle。多少这些支持杜鲁多的人觉得他有型，纹身有型，吃大麻有型。是吗？开放国民吃大麻仲好，而家开放国民下一步咩？由政府提供清洁嘅毒品俾佢哋仲好。于是佢咪成为反冲先锋，何锦丽崩盘啦，成个美国嘅民主党民意暴跌啊！而家喺大选之后，中期选举都唔知点翻身，佢成为咗何锦丽崩溃之后全世界嘅进步主义价值观嘅领袖啊！而家。Justin Trudeau 啊，成为抗侵英雄啊，咁加拿大就自然就会一路同美国打落去啦，征收美国关税，以阿 Trump 嘅性格再100% 关税，咁咪啱啦，加拿大经济崩溃嘅会，加币而家暴跌啦，对美元跌啦，一路跌啦，啊，咁样再打落去，德意志银行就警告啦，就话加拿大经济会崩溃。对杜鲁多来讲，他根本就不 care 你普通的老百姓死活。在他落任之前做一个叫抗侵民族英雄，他跟着三月四月他都拜拜了，在党领选举之后他就理得你自己的经济崩溃了，是不是你自己死了关我什么事啊？他现在的态度就是这样，他就是煽动起你加拿大人的仇侵情绪、反美情绪、民族主义上身了，啱啦，然后到时到后佢就拜拜啦，你自己玩啦。啊，如果 Donald Trump 再报复性，有报复性条款嘅，你报复佢，佢会报复翻你噶。咁就睇下个关税加到几多啦。而中国大陆喺呢个时间就褪喺杜鲁多后边啦，你睇到啊，完全只系轻微大过向呢个世贸组织投诉，中国嘅反应就系、是、咁，所以大家睇翻我今日上午嗰段片，你就知道啦。究竟为什么三个国家的反应这么不同呢？中国打紧什么算盘呢？但是我讲的就是你从巴拿马总统的反应，卢比奥访问巴拿马，巴拿马宣布退出一带一路，同埋会在审计之后全面向卢比奥交代两个港口的问题。他是愿意去跟美国解决问题，完全不是杜鲁多那种，人家讲的是毒品。那我就说你应该正常，你就提出好像巴拿马总统那样嘛。你咪提出點樣解決毒品同埋非法入境者嘅問題咯？嚇，毒品唔係話我放多幾隻緝毒犬喺邊境啊，然後加拿大自己點樣掃毒啊？喂，唔通加拿大國民吸毒就應該嘅啦咩？哦，只要唔去美國就得啦。咁杜魯多嘅立場係咁喎，而家係嚇，但係加拿大嘅傳媒又唔出聲嘅喎。喺呢個問題裏邊，對於杜魯多縱容毒販、縱容芬太尼毒禍喺加拿大蔓延。蔓延完之後，其實加拿大蔓延完之後才去美國的嘛。 如果不是，我就说怎么会这么多对接人呢？怎么会整个唐人街慢慢变成 slum 呢？这个现任的温哥华市长沈观健上台竞选之前就说要怎样重振唐人街，加派警员巡逻去处理那里的盗窃问题、治安问题。两年下来，唐人街的情况越来越恶劣，没有任何的改善。根本是这些政客选举的时候就天下无敌，到做事的时候就无能为力。原因就是你不处理毒祸的根源嘛。就在新城面包铺斜对面那间十元店执埋了，现在 Dollarama 都不做了。你看到他动两个保安在这里，他一日赚的钱都不够支付那个收银和两个保安。为什么要动两个保安？其他没有的。盗窃严重了，就是。那盗窃你又不可以拉了他，差人又不理，又不会起诉，你只会放他走。于是你计过条数，发觉做下去都没意思的。你被人偷的东西和你那个两个保安所的开支你都冚不回，我就去第二个区开咯，是吗？唯有斩脚趾避沙虫，整个国家搞到这样，不要说零元偷，而是这些轻微罪行，最荒谬的是什么？大家加拿大塞车很严重的，于是警察就呼吁大家将车匙摆在当眼的地方，等到贼入屋的时候就会见到车匙拿走，而不要破坏你家其他的东西。毒品严重泛滥，然后省卫生厅就呼吁卫生厅的网站里面是出售一些叫做安全吸食的吸管和装备，亦都有人建议用购物机，好像日本那些的买饮品的售卖机一样，出售吸食的安全的用具。没人觉得有问题。所以究竟你说是 Donald Trump 癫呢，还是加拿大癫呢？我真的不知道。每一样东西都是违反我们常识的。很多地方已经不再有男女厕之分，学校里面向未成年的小孩灌输这些性别流动的意识，学校里面派传单给他们怎样安全地去制造吸管，派到入去中学里面。如果你说 Donald Trump 横蛮无理的话，究竟他的横蛮癫一点，还是加拿大现实上杜鲁多执政这十年所发生的事癫一点呢？大家心中有数。我觉得今集我们一周人物讲了两个人物，一个就是在日本农历新年去旅行，跟家人旅行感染流行性感冒而引发肺炎并发症猝死的台湾女星大 S 徐熙媛，对很多人来讲都很愕然很震惊。所以也都跟大家分享了这个流感并发症引发死亡的问题，这个是值得大家留意的。特别家里如果有长期病患，香港也都是进入流感高峰，天文台也都发出寒冷警告，温哥华的朋友你听日也都可能会面对接下来个礼拜寒冷的天气和落雪落大雪的情况，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和家里人，特别是老人家有长期病患的老人家。第二个人物我们就讲了穆里诺这个巴拿马总理，面对这个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到访，给足面第一次外访就访问巴拿马，然后呢就立即交货退出一带一路，还有就准备动成哥，所以大家密切留意巴拿马审计的结果会变成怎样，亦都对比了杜鲁多这种政客怎样操作成为将自己摆在成为全球抗侵先锋里面去留下这个所谓落台的 legacy。 那明天我们就城寨新闻再跟大家见面，香港朋友年初六上班翻了一招啦，这样不要紧的，千万不要想着哎呀好惨啊，初六开工好惨。 你越想着惨的话就越惨，只要平常心看待，见回旧同事啊，见回上班的朋友啊，这样都是一个上心落事来的，不是一定坏事的嘛。所以开工 有開工的好處的。加拿大的朋友亦都準備聽日開工了，可能要早啲出門口添，因為如果落雪的話，可能公共交通都會有阻滯嘅，真係。咁希望大家農曆新年年初五好，初六好，就係、是、迎完財神之後啊，就係、是、一年啊順順利利，財源廣進，祝大家蛇年身體健康，萬事勝意。聽日再見，城寨新聞再同大家見面，拜拜。